们享受所有的丰富。你知道逾越节第二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吃玛纳就止住了，而且呢就吃迦南地的土产。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现在如果今天他们进迦南，第一件事情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所有享受迦南产业一切的丰富，那个根基都是什么？都是因为羔羊在那天为他们被挂在木架上。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故事。那么如果他们今天要进迦南，如果他们今天要享受十字架的好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准备火石刀。为什么火石刀呢？火石刀就是为着从来没有受过隔离的人，为他们受隔离，然后从他们的身上就滚去所有埃及的血。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些人是被分别出来的，那这些人在他们的身上应该有圣洁的记号，这些人在他们身上应该找不到瑕疵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百姓也应当是圣洁。因着他们刚好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正月10号，所以从那天开始，现在要问说，这些人是不是像那个无瑕疵的羔羊一样，他们蒙了救赎，他们也应当是没有瑕疵的。但是很可惜，他们身上还带着埃及的羞辱。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行了隔离。行完隔离以后，然后呢，他们才过逾越节。所以时间一点是都，时候一点都不能够不能够错乱的，不能够随便的。你就知道说，等到逾越节就证明说是逾越节，没有瑕疵的羔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所以神的愤怒就越过去了。那么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我想的意义是重大的，对我们来讲属灵的意义也是一样重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地方的名字就叫吉甲。吉甲呢，就是吉甲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叫所有埃及的羞辱在他们身上就都脱落了，所以现在他们才有资格一同来享受第一个逾越节，然后呢第二天能够吃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还有烘的谷，玛纳呢就止住了。意思就是说，他们从此以后，他们漂流的日子就停住了。从第一个逾越节到这个在迦南地的第一个逾越节当中，刚好经过了40年。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从那个逾越节到这个逾越节，你有没有想到刚好中间经过了40年？40年很不一样了。40年，你看当时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现在呢只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才进到迦南。那么感谢主，就在这4天里面，你看见说，在他们身上应该所有的埃及的羞辱都应该要过去的。所以从一个面来看，我们知道说，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享受迦南，他们进到迦南，那要承受整个的产业，不要忘记他们的根基是什么，他们根基乃是逾越节。所以你看见圣灵已经算好了，就在正月10号那一天要断定到底这个是不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行隔离，就接受一个事实，证明说为我们在逾越节那一天为我们死的那个羔羊，所以我们这些人可以出埃及，他果然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虽然羔羊是40年前为他们死的，但是弟兄姊妹，40年后当他们要在那里要享受所有救恩的好处的时候，因为所有迦南的好处都是救恩的好处，他们有今天，不要忘记回过头去看，就是因为没有瑕疵的羔羊为他们死了。然后呢，你看见在门楣和门框上看见了血，神就越过。所以从今他们活着乃是为着那个没有瑕疵的羔羊而死而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他们进到迦南美地，要记得他们永远记得，他们是不当站，他们不该站在这里的，就是因为羔羊在40年前为他们 死在木架上为我们，然后呢我们把他放在门框和门楣上，结果神越过，你看见他们就蒙了拯救。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整个迦南地征战或者说享受迦南丰富的那个基本是什么呢？还是我们的救恩，还是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实在说来，以色列人他们一过约旦河，他们就准备打仗，因为就准备要迎接第一个敌人。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看不见一个敌人。为什么？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解释，就是约书亚第五章第一节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心因以色列的缘故就消化了，就不再有胆怯。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完全神做的。你如果仔细看约书亚的部署，他们随时随地准备一过约旦河就征战，但是结果你看英雄有无用武之地。你看见现在的敌人呢已经心惊胆魄，他们心完全消化了。所以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一过了约旦河好像没有碰到敌人一样，很清楚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叫这些人的心融化了。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些人是哪些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还有呢靠近迦南人的诸王。所以很明显这里讲的亚摩利人，很明显的讲的迦南人，那其实就人种来讲他们是同样一个人种，就是宗教来讲他们都是在拜巴利，没有两样，完完全全是一样的。不过圣经呢称呼那些住在山地的叫做亚摩利人，住在沿海的叫做迦南人。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弄清楚，腓尼基人是迦南人。所以我们说过，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班牙去，你看见有一个地方叫 Cadiz， 那个很明显就是他们的属地，是他们的殖民地。但是不要忘记，那是迦南人的殖民地。那么他们呢，就是圣经中的迦南七族里面的人。那这些人在海边，尤其在腓尼基，在推罗西顿，那么这个一般人叫做迦南人。但是呢，所有住在外约旦山脉的，你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西宏也好，或者巴山王鄂也好，他们都是什么？都是亚摩利人王，很清楚，统称这些都是亚摩利人。那么现在呢，你如果过了约旦河以后，你发现住在高山里面的那些人也是亚摩利人，很清楚的。尤其是在二十四章，当神在那儿复习整个过程的时候，他讲到这边征战，就约旦河西的征战的时候，他怎么总结的呢？也是讲到两个亚摩利人，亚摩利王。所以一个王呢是耶路撒冷王，一个王是耶宾王，是夏所王，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叫出名字来的。所以不管东岸也好，西岸也好，约旦河东岸和西岸，不管约旦山脉或者是中央山脉里面住的迦南人，拜巴利的那一班人，圣经都称他做亚摩利人。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如果亚摩利人和迦南人他们听见了这些消息，如果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么你知道说他们不过是暂时的萎缩起来，暂时隐藏起来，暂时的转进，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经过重整以后他们会再来的。所以什么时候出现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率领军队的人，他的确他如果懂得战事，完全用现在的战事，这个如果你用孙子兵法你来看这个约书亚记，你会觉得完全就看不懂的。因为这里的战术跟战略跟普通的战术跟战略是不一样的。那么按道理来讲，敌人虽然胆进，虽然他们萎缩了，虽然他们也许隐藏起来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有一天会卷土重来的。什么时候卷土重来你不知道，因为你踩在他们的土地上。那过去呢，你在约旦河东有一条约旦河做你的保护， 因为你在约旦河东你凯旋了，你胜利了，胜过亚摩利人王，而且把60座的巴山的城都拿下来了，所以你知道这些骑士老早已经叫他们胆魄心惊的很清楚的，你把整个约旦河东拿下来了，结果现在就是约旦河东的这一班人过了河了，你明白吗？所以当然对于这个在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当然他们非常非常的紧张，他们的心融化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很清楚，他们不知道躲在哪，躲到山上里面去。然后呢，所有的这个耶利哥的人呢，都躲到他城里面，把城紧紧的关住。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现在他们的姿势不是攻击的姿势，现在他们的姿势是守卫的姿势。他们觉得只要能保住他们的江山就已经很好，能保住耶利哥已经很好，保住这个山头已经很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从攻势转为守势。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卷土重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说这是兵家一个常识，你应该保持什么呢？应该保持元气也好，这个实力也好，应该是最佳的状态。如果最佳的状态，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行隔离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神做的，明白吗？这就是要教约书亚他们，如果你们要把你们的脚踩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都是你的，如果要征战而且要得胜的话，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圣灵特别要在我们最重要的关口，按道理来讲应该要维持肉体最佳的状态才有办法来对付敌人，不是吗？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应该是保存实力的时候，不是行隔离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就是雅各的儿子的故事。雅各的女儿不是被欺负，被这个事件的人欺负了，然后呢，那这个利未跟西美要报复嘛，报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假装跟他们和好，然后有一个条件开出来，就是你们所有的男丁通通要受隔离。那么你知道就在他们疗伤的时候，力量最弱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利未支派跟西面支派就过去了，结果果然做了报复的工作，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呢，你记不记得雅各就说你为我留有臭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那个记忆还在每一个人包括约书亚的记忆里面。所以你想想看，那一次什么历事件全家会被歼灭，就是因为他们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他们最需要疗伤的时候，那不是他们打胜仗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属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些征战的话，你觉得好像都不符合世界上的兵法，一点都不符合，不要讲孙子兵法。所以这是我们读约书亚记一定要明白的，因为这个背后所代表什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刚强，是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所以十字架一定要用它的火石刀，要把我们带到最软弱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神在以保罗的身上有一根刺在他身上，那个刺在原文是木棍，所以就好像啊那个十字架上那个木棍一样。所以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被钉，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得见很明显，那根棍子就插到保罗的身上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叫保罗软弱，那根刺叫保罗软弱。那保罗三次祷告主，求主叫这个刺离开，但是主没有叫刺离开，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亲爱的，用特别在软弱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当你看见有礁石的时候，船开不过去，你的祷告什么？你祷告就是神啊，求你把礁石挪走。但是许多时候神没有把礁石挪走，神让恩典的水涨高，所以水呢，船呢就从上面就经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要认识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如果你要学会到底怎么样能够一步一脚印，怎么样能够征服迦南，然后最后能够以迦南为产业，请大家记得，一开始第一，你永远要记得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是逾越节的根基，十字架的根基是不能废去的，那是讲的十字架的救赎。 那既然讲了十字架救赎，就一定有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感谢主，是基督的十字架拯救了我们。所以今天你看见吗？我们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要交通于他的苦难，